聚会回来，这是非常美妙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享受。我们在这个夫妻营的聚会当中，我们也彼此有一些建造和鼓励。我们也几对夫妻之间也有一些很好的交流。我们记得晚上的时候还有玩一些游戏哈，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，真的是能够很近距离的来了解这个人哈。平时大家星期天来到教会，大家脸上带着笑容，然后可能我们不能够走得那么的近哈，有的时候通过一些游戏有一些相聚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3节到25节，但是我们会着重是在13到17节。在彼得所写的这部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要讲的是我们为什么应该顺服。而在我们的这个社会，或者说是在当前的一种文化趋势，人们总是觉得说顺服不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品质，人们都是希望能够做头，人们都喜欢别人来顺服自己。但是在这里我们将要学习的神的这一段话语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我们是怎么样的。所有的这些教导都是对我们的心所说的，也许这些教导是非常难去遵守，但是我们要求神的帮助来记住神的话语，也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是有需要做出改变的，让我们能够来认真的来看这段话语。因为神的话语就是亮光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能学到我们要顺服统治者，甚至要顺服那些不公平的统治者，甚至要对那些所谓的不公平也要去顺服。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，我那时候大约是在八年级的时候，当然这个不是说我八岁的时候，是我读八年级的时候。那时候我的在这个学校里读书，然后我们就在上一个体育课，我记得那场体育课是一个体操，我们在练体操。然后另外一个人呢，我跟他我是认识他的，但是并不是说跟他有多么的就是亲近的朋友哈。然后那一个人呢，他的腿受伤了，然后他就走到我的前面来，他看着我，然后他就指着我说，你不要再绊倒我，其实我啥也没做啊。然后他又走过来，好像做一个动作，好像是说我要绊他，把他绊倒，但实际上我啥都没做。然后几分钟以后他又走过来了，又在我面前走过来，然后突然他就跳到我身上，然后他就揍我，然后我就赶紧保护自己，就想把他推下来。然后老师就走过来说，哎，停止打架，不要再打了。然后就把我们两个人都带到校长办公室，两个人都去了。然后我就很生气，我真的是很冤枉，我啥都没做，我根本就只是突然他跳到我身上，我是一个自卫，但是我们两个人就都被带到校长的办公室，然后就说怎么回事，然后校长就说你们两个人都不对，你们知道在学校里面打架是不允许的，然后两个人都要受到惩罚，都被揍了，都被挨打了。然后 我们就啊把手放在这个桌子上，然后就被校长给揍了，真的是很痛啊，啊，在那时候我真的是记得，我真是觉得说真是不公平呐，非常的不公平，我真是冤枉呐，我根本就啥也没做。校长怎么能连我也一起惩罚了呢？他才是那一个犯罪的那一个人，那个学生啊，才是冤枉我的。有没有人在学校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事情，被冤枉？有没有人被打过？有吗？哦，我还以为只是我被打这样子被冤枉过、被打过哈，其实都有可能发生。当然现在是不可，学校是不允许打学生的了，但是在我那个年代，我读书的那个年代，那是非常的常见的。其实对，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经历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个经历给我很深的印象哈，就非常的我被不公平的对待了。那我们如何来反应呢？如何来回应呢？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是神要我们顺服统治者，顺服权柄。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耶稣基督他被这个捆绑、被鞭打的时候，他是如何反应的。我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学了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前半部分，我们是要宝贝神的话语，要爱慕纯净的，像爱慕纯净的灵奶那样子，就像啊这个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因为我们需要成长，所以这是我们的愿望，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目标。我们要成长，然后在第二章的后半部分，我们就看到神教我们要如何来回应，如何做。这段经文对许多人来说是非常难的，这里因为我们的本性是不愿意顺服的，更不要提顺服那些不公平的统治者。当人们看基督徒的时候，他们应该会发现说，他们是没有人是会常常诽谤，或者说骚乱闹事，或者说甚至有人想要推翻政府，或者说是闹事啊，即使是他们在遭受迫害或者奴役的时候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做神的儿女，做基督徒，我们要顺服统治者，甚至要顺服那些不公平的那些统治者。我们不应该是常常的就是抱怨啊，或者说是闹事，或者说是谗言诽谤。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权柄呢？我读到了从13节到25节，我看到了六个原因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分享前面的三个原因。这星期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信徒应该顺服权柄来荣耀神。因为当我们顺服权柄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荣耀了神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彼得前书2章13节这里说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 看到没有，要对他们要顺服。因为彼得前书这里讲到，我们是为主的缘故来顺服的，这是讨神喜悦的，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目标。即使是在遭受迫害的情况下，我们仍然要顺服，因为我们顺服掌权者，其实也就是顺服神，因为神是我们要顺服的，神是我们要荣耀的，神也是我们要讨他喜悦的。因为我们等一下再看多几节经文，这些掌权的也是神所命定的，我们顺服掌权者并不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，而是我们真正的这个目的和动机是应该要来荣耀神，而不是说担心害怕被政府来惩罚。比如罗马书这里讲到十三章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听见了吗？这里怎么讲的？这里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所以就是在人类的社会掌权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这里保罗所说的并不是说这些掌权的都是公平的，都是正义的，不是。保罗自己也受到了当权者的迫害，但是他却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这里是不是比较难理解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比较难的一段经文，对于有一些人来说是应该觉得是很难理解，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而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我们确实是有选举权，我们也每三年要进行一次选举，但是最后是谁给了那个人权柄的？那是神，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个。虽然那个时候在保罗所居住的年代，那时候可能不像我们现在有选举的制度，但是不论哪个年代，君王在位，那是神所允许的，也是神所命的。那么因为他是神所命的，那么我们抗拒掌权的，那就是抗拒神的命令，而且抗拒的也必自取刑罚。这是不是觉得很难，是吧？对我来说真的很难。让我来给你一个例子，我们来把这张图，大家还知道这个是什么图吗？这不是很清楚，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清楚的一个。哦，是，这是关于扫罗和大卫之间的一个争斗。在那个时候，扫罗他要杀大卫，因为大卫是将来的一个王，而那个时候扫罗还是做王的。扫罗不是一个好的王，他不敬拜神，那么神就已经恩高了大卫成为将来的王。那么扫罗这个时候非常生气，常常就是要找机会要杀掉大卫，然后 常常的找大卫的一个错。在一次的聚会当中，扫罗就把这个矛往大卫身上刺过去，当然他这个就是大卫躲掉了。大卫再一次又去到扫罗那里，非常的常常处于危险当中。扫罗就是对大卫非常生气，又嫉妒又生气。但是在一次追逐当中，在撒母耳记大家看一下26章，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，因为这里大卫的这个侍卫就发现扫罗在睡着着，这个时候要杀掉扫罗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大卫却说，大卫说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他说我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如果神要消灭扫罗，那是神的事情，但是我不能够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虽然大卫非常理解扫罗是违背神的，那么既然神允许扫罗在当时还是王的话，那么大卫他就是在耶和华面前不愿意来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那么我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有没有对你的权柄、你的上司，或者说这个上司是你的这个领导，你工作上的老板，或者说是教会里的执事，或者是牧师，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政府，也许他们不一定是近前的领导，那么是神命定的，给了他们这样的权柄，我们有没有顺服呢？我们顺服他们就像是顺服神那样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去看他们的一些错误，不是的，并不是说我们闭眼不看他们的错误，但是要小心的看，我们的态度很重要。当然顺服神的，大家要知道顺服神就要顺服神一切的命令。那么神命令我们说一切掌权都是神自己所任命的，我们就要顺服他。我们如何做，如何理解呢？我们应该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掌权者，对待我们的领导呢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做是很重要。我们是要嘲弄吗？是要轻视吗？是要无礼吗？是不敬吗？还是叛乱？许多人是这样做的，这是对神的大不敬，这是取决于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心。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我们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。我们要顺服，要荣耀。罗马书13章2节说到，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并不理解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有的时候他也许允许一个民族兴起来欺压另一个民族，有的时候神也惩罚，因为神惩罚，靠着惩罚来让我们转向神等等等等，神用许多的不同的方式。但是记住，在这里彼得前书这里写到，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要顺服，即使是不公平我们也要顺服。要知道彼得写这本书的时候，那时候基督徒们是受到了各样的迫害的，他们是理解对不公平、对当权者的那些无作非为，他们是极其明白理解的，因为他们当时正受到了极大的迫害。那么神让我们要顺服掌权的有两个原因，这里大家看到这两个原因，是因为第十四节这里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，因为君王所派罚恶赏善，那么也就是说要惩罚作恶的，要嘉奖行善的，这就是两个原因，神所设立的要命定这些掌权的，那么也就是惩罚作恶，嘉奖行善。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讲到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，你若作恶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些掌权的，他们是神的用人，是与我们有益的。第二个事情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祷告。在提摩太书这里讲到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为他们祷告。我们并不一定喜欢他们所做的，他们有的时候是不公平，他们作恶，他们不敬虔，与其说是变得苦毒，或者说是诽谤轻视嘲弄不敬，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，愿神能够开他们的眼，赐他们智慧，让他们也能够明白神的恩典和恩慈，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态度。除了这些，做基督徒的也可能自己也是在政府里面做事的，我们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几个例子，比如约瑟就是在埃及的做宰相，那么神让约瑟在埃及做这个高位也是有他的美意，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他也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很好的彰显了神的荣耀，他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从这第一个方面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原则呢？我们一起读，我要寻求荣耀神， 藉着顺服神放在我生命中的权柄来荣耀他。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作为我们生命的原则呢？要寻求荣耀神。第二个方面，信徒顺服权柄是为福音的缘故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们是神的使者，你们是福音的使者。这里讲到我们的顺服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这里那些不信的人，那些不敬虔的当权者，我们顺服他们就能够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。因为这就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是以德报怨。诗篇十四章这里讲到，余万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那么彼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那时候当时的基督徒们正在尼禄的这个掌管之下，受尽了各样的迫害，但是他们仍然是顺服。这就他们的行为就让那些糊涂人无话可说。这里讲到的芥末，大家知道芥末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把一个绳子或者一个袋子把动物的嘴给封上，不许它出声。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行善，为那些不敬虔的、那些行恶的当权者，为他们祷告，相信神能够最终是会有公义的审判。那么我们这样子顺服，这样子行善，就可以让那些糊涂人无话可说了。那些敬虔的人活出一个基督耶稣模样的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。罗马书十二章这里讲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这是从这一段经文是从旧约里引来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对着他的头上。好棒哦，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如果我们把炭火丢在人头上，那是个什么样？你可能觉得说，太棒了，我这样对待他就是让他受苦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个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真的是，有没有人是这样理解的呢？你觉得你对仇敌对他好，给他吃给他喝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，其实是给他最大的惩罚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段的经文是从箴言书里引来的，其实我读到了在古埃及有一个他们的风俗，就是当人他真正的愿意悔改，那么他就要顶一盆炭火在头上。我不知道这个是如何的 是什么原因哈？当人们犯错，当他们真正的愿意来悔改的时候，他们就要顶一盆炭火在头上，来向人们来显示说自己是真心的悔改了。这并不是一个，所以说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并不是惩罚他。所以我祷告是，有的时候我开始不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会说，哎呀神啊，这太好了啊，可以把炭火堆在敌人头上来惩罚他。但实际上这段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有的时候我也会说，神啊，如果你没有把我所愿意的给我的话，也求你能够对我的敌人也能够对他施怜悯。我还记得在1993年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太太 Jennifer， 我们在德克萨斯州在开车。那个时候是我刚刚买了那部老旧车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还没有来到新西兰来宣教哈。我们就开车到处去拜访一些教会啊。我们在德克萨斯州开车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去过德州的话，你不了解那里的路，那边的路是有的路是极其的这个笔直啊，完全的没有障碍。有的时候这个非常笔直的路能够延续开上几个小时。那么有一次我就超速了，就被警车给拦下来了。我看到后面有一部车跟着我，我就停了下来，然后这个警察就走出来。这个警察通常都是显得非常的傲慢，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要跟我来吵架了哈。他就问了我，你做什么的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。我那时候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，我只是说我是一个牧师，我要去宣教。他就看了看我，说：“哦，是不是你是牧师，你就不需要来遵守人间的法律了呢？”我说：“不，先生。”我应该要遵守人间的法律。然后他不管说什么，我都非常的礼貌，我都是说：“是的，先生，是的，先生，我做错了，我并没有想找理由开脱，为自己开脱。”实际上，最后他就让我走了，只是说：“哎，你小心开车，不要超速。”他的态度也改变了。也许他觉得我是信神的，我是一个牧师，我可能会藐视人间的法律，会跟他吵架。所以他问我的问题很有点奇怪，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啊。我有的时候也会像很多人一样，会觉得说我是神的儿女啊，我的神，我住在地上，在地球上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租客，我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啊，不遵守地上的这个人间的一些规章制度了呢？不是的，我们遵守是为了要荣耀神。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这样我们这样子做是把炭火堆在敌人头上，这个并不是要惩罚他，而是希望他也能够接受到神的怜悯和恩典。好，第二个原则，我们看，和我一起大声读：我要信神，接着为福音的缘故顺服权柄。把这个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原则。 第三个原因，信徒应该顺服，因为他们是自由的。他们是自由的，我们是自由的。十六节看一下，你们虽是自由的，这里说你们这样做，你们是自由的，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这里说务要尊敬众人，敬爱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不论这个君王是敬虔的还是邪恶的，所以你从来不应该听到有基督徒说，我不必要遵守人间的法律，因为我是遵守神的更高的法律的。我们不应该有人这样讲。再一次要记住这里的上下文。当时彼得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当时的基督徒是在尼禄的当政统治下遭受了各样的逼迫，但是他们却仍然是要顺服。保罗说他们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是自由的了。这里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？听一下耶稣基督是怎么讲的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做奴仆，做奴隶的是不能够没有自由的，对吧？但是彼得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自由的了，你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，你们已经藉着耶稣基督，你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，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，我们不再活在苦毒当中。真正自由的人，我们是能够自由的来爱，爱神，爱人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，我们已经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了，我们已经是自由的了。罗马书八章七节说到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这里是说体贴肉体的只是不能够服神的律法的，因为他们是活在肉体当中，不是活在灵里的。因为他们是不能够服，因为他们仍然活在肉体当中，仍然是体贴肉体，仍然是罪的奴仆。彼得和保罗在这里都写到，我们已经是被释放的了。我的朋友，你是自由的了吗？你已经被耶稣基督所释放了吗？你已经从罪的捆绑当中自由出来了吗？解脱出来了吗？所以停止过一个仍然体贴肉体的生活，仍然是被罪捆绑的生活。因为神已经释放了我们，神已经让我们从无用变成有用的了，我们是一个新的造的人了，我们是自由的了。所以这里彼得这里讲到说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是自由做神的仆人，不是做罪的仆人了。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掌权者，虽然他们黑暗，虽然他们是犯错，或者掌权者是不敬虔的，但是我们却顺服。也许你会问，怎么做呢？怎样才可以做得到呢？首先， 我们要选择饶恕和顺服，要选择饶恕那些犯错的，饶恕那些得罪你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了。我们也理解，也能够看得到那些得罪我们的，他们是仍然是罪的奴隶，他们是不自由的，所以要饶恕他们。第二个就是要活在神的话语里，让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们的心，指导我们的灵，神的话语住在我们的心里，来指导我们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让我们愿意顺服神，说是我愿意顺服你，我愿意跟随你，你的话语来带领我，来敬拜你，来荣耀你，因为我是自由的了，我是一个自由的男人，自由的女人了，我要顺服神。第三个原则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要选择饶恕和顺服，我在基督里的自由使我能顺服神放在我生命中的权柄。我愿意邀请你来站起来，你已经顺服了神的权柄吗？神是有着至终的权柄，他是创造者，他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一定要顺服神，因为我们都犯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是原先是完全悖逆的，我们放下我们的工作，放下我们的骄傲，我们放下那些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呈现给神的，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是站立不住的，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，并不是因为看到我们有什么值得的方面，不是的，我们是没有神是没有指望的，我们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得救，所以我们首先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神啊，没有你我什么也不是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我要跪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，求你原谅我，你这样做了吗？说神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来饶恕我，我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，我没有什么好行为可以带到神面前的，我知道唯有神能够这样做。如果你从来没有跟神做过这样的祷告，你现在就可以这样做。有许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得救了，有人觉得自己已经重生了，但也许他是自欺欺人。我祷告，如果这就是你的话，如果你自欺欺人，你觉得你得救是因着你的行为，或者说是因为恩典， 你的救恩是你自己挣来的，那你就完全不懂福音。今天早晨你可以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顺服他。基督徒们，当我们顺服神，我们也应该顺服神放在我生命中的权柄。我们顺服是因着福音的缘故，我们顺服可以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顺服的心，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。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，而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， 他们还是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，他们是不自由的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也要为当权者祷告，为领导祷告，为我们国家的政府祷告，让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祷告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理解，顺服。神，愿我们能够顺服那些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权柄，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是荣耀你，就是过讨你喜悦的生活。我们这样做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也能够让那些糊涂的人闭口，因为有些人看我们做神儿女的都不顺服，他们会说，看他们的行为，我们也不愿意来相信神。我们要做一个好的见证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可以自由的爱，自由的顺服，我们感谢神，神为我们所成就的。如果在这里的还有人没有信靠耶稣基督，愿你来可以跟我和麦克牧师，或者说是和这个年长的弟兄，可以来聊一聊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